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6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解体清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2日。2020年11月的一天，单位办公室通知我去领导办公室，我知道又是因为练功的事。前一天已经找过我丈夫了，叫他动员我写三书。我知道是所谓的清零行动对大法弟子的骚扰，我心里很坦然，去后抓住机会和几位领导讲真相，并表示绝不写什么书。领导见我态度坚决，就结束了谈话。随后的几个月间，我们地区的大部分同修被邪恶不断的骚扰，有的正念正行，不配合邪恶，有的同修由于怕心违心的签了字，有的同修因此被拘留，还有一位同修因为他拒写三书，县政法委不断的给他所在的私企单位施加压力，同修被迫辞职，一时间乌云压顶，山雨欲来。今年5月下旬的一天，单位的一个小领导打电话给我，说明天有个访谈的活动，希望我能参加。我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想，我们以前一说是谁谁要见面，就如临大敌，首先跟人家对立起来了，即使讲真相也起不到好作用。现在我要转变观念，来的都是众生，见面就是缘，平时讲真相还没有机会，刚好给他们讲真相。第二天我去领导办公室，来了两位上级单位的工作人员，表示要和我探讨思想认识，就是不提法轮功，他们不提我也不配合。单位领导无奈说出要我谈一谈经过他们几个月的帮助我对法轮功的认识。我随即问那两位是否了解法轮功，他们都表示无从了解。我说只有练了法轮功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于是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祛病健身、提升道德、弘传世界的基本真相，又讲到共产党罪恶的历史和对大法的迫害。最近两个月，各单位都在组织学党史，刚好戳穿邪党的谎言。最后一位说，我们把你的思想没统一，我看你还把我们的思想统一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师父给弟子的一个讲真相的机会。随后的一个月间，社区人员又到我父亲家骚扰，又给我丈夫打电话，目的还是让我签字。邪恶怎么老抓住我不放啊？我是不是修炼上出问题了？我向内找，还是那些长期虽然意识到但没有好好修去的执着心，每次下决心修能好一点，但总是时好时坏，反反复复的浮于表面，并不能彻底修去那些人心执着。那几天我学法练功的手机突然出了故障，从屏幕的左上角溢出彩色并不断蔓延，不到十天就覆盖了半个屏幕，上面的字都看不清了。我上网查了一下，说是内屏破了，液晶流出来了，可能是摔破的，可最近我的手机没有摔啊。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我想到自己的修炼状态，表面上还算精进，可是内心的执着没有真正修去，没有实修。没办法，我又换了一部手机。刚拿几天，那天我准备上明慧网，刚一点手机上的无界一点通，手机就黑屏了，再也启动不起来。我知道是修炼上出了问题，决心好好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向内找，实修自己。加大力度发正念，隔天早上晨练，练静功和发正念严重倒长，竟然迷糊过去了。我平时很少出现这样的状况，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干扰，妄图阻止我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昨天回到家，看见丈夫又是一脸愁容，原来社区的人再次给他打电话，说这几天要办洗脑班，名单上有我，要我去参加。单位领导也找他谈话，说这次不签字的话要开除公职。丈夫的压力很大，他的顾虑是我如果没了工作，他一个人的工资除了维持我们两人的生活外， 还要给他父母生活费，还要帮助儿子还房贷，根本就不够，以后的日子怎么过？看到丈夫无精打采的样子，我觉得常人真的是太可怜了。20年来的打压，他也承受了很多，跟着我担惊受怕，被领导一次次叫去替我写检查和保证，危急时刻帮我转移书籍和打印耗材。我们修炼人被邪恶迫害，我们背后有大法，有师父，我们有依靠，常人有什么呢？他们遇到困难时常常是一筹莫展。我很自责愧疚，都是因为我修炼不精进，旧势力抓住我修炼上的漏来迫害我，给不修炼的常人造成多大的压力啊。1999年720以前，我们单位有20多人修炼法轮功，迫害开始后，有的人渐渐的不练了，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同修一直坚持着。可是其中一位同修由于几年前严重的病业，生活不能自理，到现在还在家休养。另一位同修几次被非法关押迫害，后被非法开除公职。他们的遭遇在我们本地影响很大。有的常人议论，我们练法轮功的病的病，关的关，不理解，没有看到大法美好的一面，给救度众生带来了难度。现在我又面临失去工作的危险，如果真的被开除公职，那么所有参与迫害的，因此而不愿听真相的，旧势力又要毁掉多少众生啊？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人心未去，还有没修去的执着心，但是这也不能成为旧势力迫害的借口。我在修炼中的漏，自会在法中归正，我只归师父管，不归旧势力管。我对丈夫说，你知道我是不会签字的，修炼20多年来，师父为我驱病，又教我如何做人，为我化解磨难，我只有感恩师父，颂扬师父，怎能为一时的利益背叛恩师，谤佛谤法呢？这样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干的，希望你能理解。天无绝人之路，你也不要想得太多了。丈夫听后表示他不会逼我，自己权衡选择吧。我静下心来向内找，长期没有修去的执着一个个显现出来，并挖出了他们背后的东西，妒忌心。对社会中不平的事愤愤不平，因为修炼遭受不公正的对待，站在常人的角度上委屈不平，单位的同事追名逐利，自己表面上没有追求，但心里不平衡，在单位家里活干得多了，心里委屈不平。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这个妒忌心不去，怎么能心态平和，常怀慈悲之心呢？没有慈悲心善心，又怎么去救人？还有怨恨心，人的观念没有转变，站在人的理中看待中共邪党，因为邪灵对世人思想的控制，使很多人不接受真相，增加了救人的难度，所以怨恨。深挖这颗心，其实是自己救不了人，不仅没有向内找，反而向外去求，并且产生怨恨心，这是在掩盖自己不主动讲真相救人的私心。邪党总是不垮台，自己面对面讲真相又突破不了，史前的誓约不能兑现，又产生了消极情绪，对自己的修炼失去了信心。这不仅是对时间的执着，还有信师信法的问题。对待同修家人，当他们的言行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时，产生埋怨心，这又是执着自我的心。求安逸心，追求常人舒适高品质的生活，怕吃苦，物质欲望强，常常网上购物，买了很多衣服，也知道这个执着里有色欲之心，可是总是好一阵坏一阵，有时还为自己开脱。我多辛苦啊，我就这一个爱好，买几件衣服不算过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 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因为网上购物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还膨胀了常人的欲望，哪里像个修炼人。我还有对手机的执着，我从小爱好文学，又是个影迷，因而追求人中美好的爱情。修炼后由于对丈夫的情太重，导致家庭磨难，婚姻几近崩溃，后来在师父的保护下走过了家庭磨难，情也放淡了许多。但是在常人中修炼，诱惑较多。由于我以前爱看电影电视剧，近几年虽然收敛了很多，但有时偶尔看看手机上的视频，想着只看一会儿，但一看就上瘾。往往是看一部电视剧，要从编剧、导演到演员全部了解个透，甚至蠢蠢欲动，想开通微博写剧评。随后想想自己是个练功人，就放弃了。过一段时间又会反复，不仅占用了大量学法修炼的时间，也使我本来放淡了的情又不断的滋生放大。当我把这些执着在电脑上打字出来时，我着实吓了一跳。面对师父的慈悲苦度，我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可是自责又有什么用呢？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得走自己的路，摔了跟头也不要紧，你知道怎么爬起来，你知道怎么样珍惜你做的一切，更好地做好以后的一切。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我说了，摔了跟头的爬起来继续走，师父不放弃你，你也不能够失去信心，机会还有，反正我要渡成你，你还没有信心吗？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次次的点悟我，鼓励我，使我一直在大法中走到今天，我又怎么能够不珍惜这一切，不精进实修呢？当我下决心要彻底修去这些执着时，我感觉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不会再消极承受旧势力的迫害。我要主动出击，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旧势力的安排，解体所谓的清零。谢谢师父。个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面对清零，救度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1日。2021年5月17日晚上7点多钟，我正在家里学法，手机响了，我放下书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想先不接，等学完法再说。过了十几分钟，电话又打来了，还是那个号码。我心里琢磨，会是谁呢？这一段时间邪党在搞清零，但现在是晚上，他们要打电话也应该是白天打吧。早在2017年5月，我主动到社区给社区人员讲完法轮功真相后，就没有人再来骚扰过我。我正在想这件事时，手机又响了，一看还是那个号码。我想不理他，我先发正念，然后出去发真相资料。我发完正念，把垃圾放在了门外，正准备出去，听到几个人上楼的脚步声，我赶紧把门带上了，紧接着就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来势很凶，来人是个男的，叫着我的名字，声音不熟悉，我站在门边憋着气没有开门，
敲了一会儿，他们就走了。我丈夫到后面阳台看了看，看到来的人是一个男的，两个女的。丈夫说，会不会是我们自己人呢？等会儿给他回个电话吧。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将电话拨打回去。喂，你好，你是谁？那人赶紧说，我们是科监局的，我叫某某，明天有个会，要你参加一下。我问，什么会？是为法轮功来的吧？对法轮功的事，你们可要慎重啊。在这历史关头，你们可别站错了队。他说，没办法，我们也是奉上级指令，政法委610在省里请来专家，要给你们上课，希望你能配合一下。我说，国家宪法赋予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公安部下发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他说，我知道了，你明天抽10分钟的时间来一下，我拍胸脯担保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你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我说，你们办事都是这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花言巧语，不择手段。他说，你放心，我说到做到，明天专家来了之后，我打电话了，你再来。我说，那明天再说吧，希望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他赶紧说，那你明天来了再给我讲吧。挂断电话后，我丈夫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这两天不是说要到姑娘家去带外孙吗？听丈夫这样一说，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毕竟我遭受过多次的迫害。第二天早上发完6点正念后，我想，我主动上门是不是在配合他们呢？我给那个主任发了一个短信，很抱歉，我今天不去了，改天再来拜访你。我又出去约了同修在家发正念，我感觉师父就在弟子身边，我的整个身体都被正的能量包围住，一下生出了慈悲心，感觉怕心、自私心、顾虑心一下子都没有了。我想，他们也是应该被救度的生命，我要去给他们讲真相。下午，那个号码的电话又打来了，我马上接了电话，电话那边的表现是一种无奈、哀求，一个生命渴望得救的声音。你来一下好吗？耽误你10分钟的时间，上午给你打了4个电话，你没接。我说，好的，我马上来。他说，那我到楼下等你。到了科监局，那位主任在楼下等着我，上了3楼，另外还有几个办事员很热情地接待我，又是端茶又是招呼我坐下。我看着其中一个说普通话的小伙子，笑着说，你是他们请来的专家吧？小伙子说，是的。那我们找个地方坐下聊聊吧。我说，好，咱们见面就是缘分。你看过转法轮吗？你不了解法轮功吧？他说，你好年轻，气色也好，听说你有50多岁，看上去不过30多岁。我对他说，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遭受到的迫害是人无法想象的，电话监听，派人跟踪，上门骚扰，恐吓，绑架，判刑，酷刑折磨，药物摧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手段令人发指。你们这次来有什么目的？他说，我们是信基督教的，搞心理矫正的，是中央政法委也是省里请我们来的，我们想利用宗教的方式变通一下。我问，怎么个变通呢？让你们是来让我签三书的吧？他忙说，这次不签三书，就是对着手机说3句话。我爱国家，我在家里练功，我不干违法的事。 这样你的名字就除名了。公安局里有个黑名单，那上面就没有你的名字了，也就是清零吧。我说，那可不行，我修炼法轮功感到很自豪，清什么零，这是很愚蠢的做法，清零是失败的。他说，那可就要牵扯到你家里的孩子甚至孙子的前途，出国都不允许的。我回答，我们修炼在大法中受益无穷，家里人也是有福分的，孩子孙子该出国的照样可以出国，反而是你们这些公安部门的人，你们的亲属子女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没有资格进入美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制裁一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就是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他又说，其实法轮功你心里有就行了，政府就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了，用不着跟别人宣传，更不用发什么传单贴标语。我说，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才可以保命保平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令第99-100条废止了对法轮功出版物的有关禁令，证明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是合法的，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不干胶，走过路过看到的人只要相信就会得福报，这是救人的，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危害。他说，你这样一说我可以理解。我说，法轮功修的是真善忍，是无私无我的，在这个宇宙中法轮功是最好的。我还给他讲了我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后我的身心有哪些变化，在修炼中我是如何修心性的，如何面对矛盾向内找，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等等真相。我又接着说，你看现在大瘟疫凶猛，肆虐全球，中共病毒不断变异变种，在国外哪个国家地区政府官员组织个人，只要与中共走得近，默认中共罪恶的，和中共臭味相投为其站台的，就会与中共一起遭疫，那里的人民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现在大疫降临，也是上天给人一次认清中共、远离红魔的得救的机会。去年患武汉肺炎的人，好多都是通过法轮功学员打真相电话，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才得以绝处逢生的。我希望你也能明白法轮功真相，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有个美好的未来。他说，我相信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但我不是党员，我没有上帝管，没事的。我说，小伙子，你相信上帝就是相信神，共产党是无神论，退出无神论，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帝才会管你的。你还这么年轻，什么职业都可以选择，为什么要参与转化修佛法的人呢？你知道吗？你让法轮功学员违心的签了三书，或者在手机上说了那三句话，你就是在造业，做坏事啊，连你们的主都帮不了你的。他说，那你就不说那三句话吧，我都明白了，你好好修炼法轮功吧，你跟别人也可以这样讲啊，很好的。和小伙子告别后，我正准备下楼回家，那位主任叫住我，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一下。坐下后，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是怎么回事，讲善恶有报的故事给他听，要他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他说，好，我很瞧得起你，你没接我的电话，但你主动给我打回来了，今天也来了。我说，你们这是骚扰， 干扰法轮功学员修炼，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给法轮功学员打电话，更不要上门骚扰法轮功学员。我站起身来，边走边对办公室里的另外几个人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保命保平安的九字真言啊。主任一直送我到楼下，我问他，你是党员吧？为什么要把命交给共产邪党呢？命是父母给的，和中共脱离关系，退出他才能远离瘟疫。他忙点头，好吧，我是党员，我退。我和他挥手告别，一再叮嘱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真为他的选择而高兴。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一个生命从历史上走到今天，你为了什么？就为了一瞬间呢？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就是那么一瞬间，别那么消极，振作起来，你是修炼人，众生等着你救度呢。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去怕心的过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7号。任何一颗人心都是阻挡升华的障碍。今天我把怎么去怕心的体悟写出来，跟同修们切磋，不当之处请指正。自邪党所谓清零以来，自己觉得就不对劲儿了，因为自己曾经被迫害过，阴影总是挥之不去，每天过得胆战心惊，如履薄冰。每天上班先看看单位周围有没有警车，到了家也环视一下有没有盯梢可疑的人，看谁都想便衣，在路上看见警车就猜是不是冲我来的，心还想如果再绑架我别在单位，影响不好，因为曾经在单位绑架过。觉得自己的空间场弥漫着黑乎乎的物质，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我被怕的物质包围笼罩着，感觉要窒息了。发资料硬着头皮像完成任务一样，每次安全回来都庆幸自己没出事。总是这种状态也不行啊，感觉太痛苦了。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开始背法，也加长了发正念的时间，状态有所改变，怕心减少了，可还没有根除，发资料还没有坦坦荡荡。每天就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二部分中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可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目的是下世来要得法，助师正法也好，你要救度你那个先前的世界众生也好，抱着这一念来了，那个真正的你是被保护的，真正的你自己开始时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大家知道，进入三界之后都被像埋在土里一样，渐渐地起不了主导作用，甚至不起作用了。看到这儿，我为之一震，随即在纸上画了一个自己，臃肿的身体，身体表面凹凸不平，丑陋，肤色暗淡，每块肌肤上都写着各种人心，显示心、妒忌心、色欲心、好奇心、怕心、虚荣心、爱面子的心、讨好别人的心，每个心占身体的比例不一样，怕心和色欲心占的比例很大，这些人心附着在身体上抖不去甩不掉。当读完师父的这段法， 就觉得从头顶出来一个娇小、玲珑、光洁、漂亮的自己。这个我就是当初不顾世间险恶，夜浪滚滚，随师父一头扎进三界的我。这个我是下来主持正法的，在下走的漫长轮回中沾染了这些人心，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并非是真正的自己。这个真我指着假我上的靶心说，解体，这个心不是我。瞬间就感觉写着怕心的肌肤变亮了，业力转化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身体轻松了，再看见警车警察的，觉得跟我没关系。师父在再棒喝中说，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抱着怕心就是不信师不信法，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成稿要发出时，怎么痛苦的感觉又有了呢？看到同修送来的资料，怎么还这么抵触？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我到底怕什么？使劲的刨根，发现怕失去现在优越的工作，怕影响孩子的工作，怕失去丈夫，怕让年迈的父母担心，怕失去刚买的三居室，总的来说就是怕失去现在的幸福生活啊。难道出去救人就会失去这些吗？师父让救人就必须得做，可去做就有可能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原来痛苦的根子在这儿呢。早上练静功时，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的一句法打入头脑里，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你一手抓着人不放，那手又抓着佛不放，你到底要哪个？真能放得下的时候，情况就是不一样。心里顿时豁然开朗，原来我放不下人的东西啊，那怎么会有神的东西呢？根子找到了，师父瞬间给拿掉了，轻松了。下班后，在单位的停车场放了几份资料，感觉入了无人之地，周围的行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谁也迫害不了我，我有师父保护。大半年的怕心终于坍塌了，一层一层的去弟子的人心，弟子不会放松修炼的，一定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同修间相互送礼的思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9号。很长时间就想交流一下关于同修之间相互送礼的问题，从我们当地的情况看，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也因为这个现象引发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探讨，避免以后还出现这方面不必要的损失与麻烦。多年前，我负责当地的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所以会经常帮助同修解决资料点的打印机、电脑等方面的故障。因此，同修对技术同修会存有一份感激之情，总是觉得只说一声谢谢，似乎还不能表达对技术同修的谢意，非得给点东西才行，水果啊、小食品什么的。各种吃的用的都有，这种事情有的时候能拒绝，有的就无法拒绝，因为有的同修真的是很强势，无论如何也是推脱不掉，只好无可奈何的收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去乡下帮助同修安锅，回来时同修非要给一箱大米，推搡间载车启动的时候，同修就给扔到了车上，车已经开动了，只好拿着。在回来的路上，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前几天，我们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同修被绑架事件， 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许多原因，但是我看到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送礼。被绑架的同修当中有一位很经济，之前很多同修都要找他协调事情，去的同修手里总是要带点什么，好像不拿点什么就不好意思找这位同修办事，完全把非常神圣的修炼中的事常人化了。东西虽少，架不住去的人多，一来二去的到他家送礼就成了常态，这不就是在把同修置于危险之地了吗？这次这位协调同修被邪恶绑架，我想就有这方面的原因，这不是修炼上的一个大漏吗？更有甚者，只送不收，就是他送给你行，你给他，他是坚决不要，你还礼给他，他回头就给你送回来，这说明他也知道收礼不好。常人还讲要礼尚往来，你给我礼物，我一定要还给你，这是做人最基本的礼仪。退一步讲，即使是双方都接受对方的馈赠，那也是常人中的事情。修炼人与修炼人之间不需要把事情常人化，同修之间是圣缘，来世间之前我们在天上可能就有约定，主持正法的时候我们要在修炼上相互帮助，我们不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增进友谊，我们是同门弟子，不是比亲人还亲吗？你送我，我送你的，多耽误时间啊。师父在讲反修时讲过这样一个例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慢慢的有给小纪念品接受了，逐渐给大东西也要了，最后给少了也不干了。这样长期送礼，是不是在助长同修的执着心呢？其实同修之间相互帮助，什么都不用给，同修与同修之间用最纯净的心相互帮助，在修炼上共同精进，在法上提高，这就是最好的。从法中我们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给自己做的，师父给我们的是最好的，那是用金山银山都换不来的东西，那是宇宙中永远不灭的威德。在此只是提醒同修，一定要严肃对待送礼这件事情，要为对方的修炼着想，同修之间做事不需要常人化。以上只是自己的一点感悟，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今天文章题目是注意修去执着别人的执着，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4日。母亲是同修，她不太重视发正念，有时到发正念的时间还忙于做饭，我多次提醒，有时候母亲以家人上班赶时间为由还不耐烦，于是一段时间我有些执着于母亲的发正念，到时间提醒母亲后，我边发正念思想边关注母亲什么时候过来，弄得自己也没发好正念。我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有强烈的执着于母亲不发正念的人心，再加上自我的作用，思想中老是想母亲怎么这么不重视发正念，提醒了也不听，实际这已经是向外看了。认识到这点后，我注意修去这颗人心，在发正念母亲不来时，我就看住自己的思想，抑制执着别人执着的这颗人心，结果发现这颗心还挺顽固，因为好像占理，不自觉还是想母亲怎么还不来呀。我又向内找自己，发现还有两颗心，一是对母亲的情，过于关注母亲的修炼状态，后来想清楚了，自己做到提醒就行了，母亲的修炼有师父管着呢，自己过多操什么心啊。还有觉得自己不错这颗心，有这颗心往往就容易向外找别人的不足，否则赶紧修好自己还来不及，哪有时间过多向外看别人呢？悟到以上理后，我下定决心这些心全不要，在一次发正念时提醒母亲后，就集中精力发正念，别的什么也不想， 神奇的是，一会儿母亲自己从厨房过来了，坐在那儿开始发正念。但这时我的心已经不动了，谢谢师父，让我又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现在悟道，修炼就是修自己，执着别人的执着也要修去，看到别人的问题可以善意地指出来，但同时心不动，如果做不到，就真得去修修这颗心。个人体会供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